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己亥年到庚子年共两年。晋安帝隆安三年，己亥年，公元399年春季正月辛酉日，实行大赦。戊辰日，后燕的昌黎引流中图谋造反，被处死。此事牵连到尚书令东阳公慕容根、尚书段成，他们都被处死。后燕君主派遣中尉将军魏双到樊城处死刘忠的弟弟幽州刺史刘志，任命魏将军平原公慕容原为司徒、尚书令。庚午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圭向北巡视，分别命令大将军常山王拓跋遵等三路军队从东道出长川，镇北将军高梁王拓跋勒真等七路军队从西道出牛川。拓跋圭亲自率领大军从中道出博然水，准备袭击高车部落。壬午日，后燕的右将军张真、城门校尉何汉因图谋造反被处死。癸未日，后燕实行大赦，改年号为长乐。后燕君主慕容盛每十天亲自审理一次案件，不使用拷打，大多能查清实情。武威王突发无辜将都城迁到乐都，任命他的弟弟西平公突发利禄孤镇守安宜，广武公突发怒檀镇守西平，叔父突发素卧镇守黄河，突发若流镇守交河，堂弟突发替隐镇守岭南，突发落回镇守连川，堂叔突发土若流镇守浩尾。对于彝族和汉族的杰出人才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，在朝中担任显要职位，在外掌管郡县事务，都安排得十分得当。突发无辜对群臣说，陇右、河西原本只有几个郡的地盘，因为战乱分裂成了十多个国家，其中吕氏、后梁、起伏氏、西秦、段氏、北梁最强。现在我想攻取他们，这三个先打哪个？杨统说，起伏氏本来是我们部落的人，最终会服从我们。段氏是个书生，不能造成祸患，而且和我们关系友好，攻打他不易。吕光年老昏聩，继承人弱小，吕纂、吕红虽然有才能，却互相猜忌，如果让浩伟、连川的军队趁虚轮流出击，他们一定会疲于奔命，不超过两年军队劳累，百姓困苦，那么孤臧就可以图谋了。孤臧拿下了，那么另外两个敌人不用攻打就会归服。突发无辜说，好。二月丁亥朔日，北魏军队大败高车二十多个部落，俘获七万多人，马三十多万匹，牛羊140多万头。魏王拓跋仪另外率领3万骑兵穿越沙漠1000多里，击败了高车七个部落，俘获2万多人，马5万多匹，牛羊2万多头。高车各部大为震惊。临邑王范达攻陷了日南、九真，随后进犯交趾，太守杜愿击败了他。庚戌日，北魏征虏将军于越在渤海击败了张超，将他斩杀。段业登上梁王之位，改年号为天喜。任命沮渠蒙逊为尚书左丞，梁中庸为右丞。北魏君主拓跋圭在牛川以南大规模狩猎，用高车人作为包围圈，周长700多里，然后驱赶野兽向南到达平城，让高车人修筑路院，方圆几十里。三月己未日，拓跋圭返回平城。甲子日，拓跋圭将尚书省的36曹以及外属总共设置360曹，命令八部大夫主管。吏部尚书崔洪总领36曹，如同令仆业统管事务，设置五经博士，增加国子太学生员总数达到3000人。拓跋圭问博士李仙说，天下什么东西最好可以增长人的智慧？李仙回答说，没有比得上书籍的。拓跋圭说，书籍一共有多少，怎样才能收集齐？李仙回答说，自从有文字以来，历代都有增加，直到现在多得数不清。如果君主喜好，还担心收集不到吗？拓跋圭听从了他的话，命令各郡县大力搜求书籍，全部送到平城。当初前秦君主福登的弟弟福广率领部众3000人投靠南燕王慕容德，慕容德任命他为冠军将军，安置在起火堡。恰逢火星停留在景宿，有人说前秦应当复兴，福广于是自称秦王，攻打南燕的北帝王慕容忠，击败了他。这时华台孤立弱小，领土不到十个城，兵众不超过10000人。慕容忠战败后，归附慕容德的人大多离开慕容德去归附福广。慕容德于是留下鲁阳王慕容 和守卫华台亲自率领部众讨伐福广，将他斩杀。后燕君主慕容宝到达黎阳时，鲁阳王慕容和的长史李辩劝慕容和接纳慕容宝，慕容和没有听从。李辩害怕，所以暗中引导禁军到达管城，想趁慕容德出战时机作乱。不久慕容德没有出战，李辩更加不安。等到慕容德讨伐福广时，李辩又劝慕容和反叛，慕容和不听从，李辩于是杀了慕容和，献出华台投降北魏。北魏的邢台尚书何拔在邺城率领轻骑兵从邺城赶去，到达后李辩后悔了，关闭城门拒守。何拔派尚书郎邓辉去劝说李辩，于是开门迎接何拔，何拔全部收缴了慕容德的工人和府库财宝。慕容德派兵攻击何拔，何拔迎击，击败了慕容德的军队，又击败了慕容德的将领贵阳王慕容镇，俘获1000多人。陈郡、颍川的百姓大多归附了北魏。南燕的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杀了李辩，率领将士家属2万多人离开华台，投奔慕容德。慕容德想攻打华台，韩范说，从前魏军是客，我们是主，现在我们是客，魏军是主，人心恐惧，不能再战，不如先占据一个地方，建立自己的根基，然后再图谋进去。张华说，彭城是楚国旧都，可以攻取并占据。北帝王慕容忠等人都劝慕容德攻打华台。尚书潘聪说，华台是四通八达的地方，北有北魏，南有东晋，西有后秦，居住在那里没有一天是安宁的。彭城土地空旷，人口稀少，平坦没有险要，而且是东晋的旧镇，不容易攻取，又靠近长江淮河，夏秋季节多水，乘船作战是吴地人的长处，是我们的短处。青州有肥沃的原野2000里，精兵10多万，左边有靠海的富饶，右边有山河的险固，广固城是曹乙所筑，地形险阻，足以作为帝王的都城。三齐的英杰盼望得到明主来建功立业已经很久了。毕驴魂以前是燕国的臣子，现在应该派能言善辩的人先去游说，大部队紧随其后，如果他不归服，攻取他就像剪草芥一样容易。得到那个地方后，然后关闭城关，休养生息，等待时机行动，这就是陛下的关中河内啊。慕容德犹豫不决。僧人竺朗一向擅长占卜天象，慕容德派衙门苏府去询问，竺朗说，我竟看了3种计策，潘尚书的建议是振兴国家的言论，而且今年年初彗星从魁宿娄宿出现，扫过虚宿微宿，彗星是除旧布新的征兆，魁宿娄宿对应鲁地，虚宿微宿对应齐地，应该先攻取兖州，巡视安抚琅琊，到秋天再向北巡行齐地，这是符合天道的。苏府又私下询问年运和国祚，竺朗用周易占卜说，燕国在庚戌年衰败，年数是一纪，12年，国祚延续到儿子一代。苏府回去报告慕容德，慕容德于是率领军队向南进发，兖州北部边境的各个郡县都投降了他。慕容德设置守令来安抚他们，禁止士兵不得掠夺，百姓非常高兴，送牛肉和酒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。丙子日，北魏君主拓跋圭派遣建议将军宇珍、岳骑校尉西京攻击库迪、右连、侯莫陈三个部落，全部击败了他们，追击到大额谷，设置戍守后返回。己卯日，追尊皇帝的母亲陈夫人为德皇太后。夏季四月，鲜卑迭绝部落的河内率领5000户人家归降西秦。西秦王乞伏前归任命河内为迭绝都统，将宗室女子嫁给他为妻。甲午日，后燕实行大赦。会稽王司马道子有病，而且没有一天不喝醉。世子司马元显知道朝廷的声望已经离弃司马道子，于是暗示朝廷解除司马道子的司徒、扬州刺史职务。乙未日，任命司马元显为扬州刺史。司马道子酒醒后才知道这件事，非常愤怒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司马元显以庐江太守会稽人张法顺为主要谋士，大量提拔和培植亲信党羽，朝廷权贵都畏惧并侍奉他。后燕的散骑常侍于超、左将军高和等人因图谋造反被处死。后梁的太子吕绍、太原公吕纂率领军队讨伐北凉，北凉王段业向武威王突发无辜求救， 突发兀孤派遣骠骑大将军突发利禄孤和养鬼救援。段业准备迎战，沮渠蒙逊劝谏说，养鬼倚仗鲜卑人的强大，有觊觎的野心，吕绍吕纂深入我军，将士兵置于死地，不能抵挡。现在不战则有泰山般的安稳，战则有雷卵般的危险。段业听从了，按兵不动。吕绍吕纂率领军队返回。六月，突发兀孤任命突发利禄孤为凉州牧，镇守西平，征召车骑大将军突发怒檀入朝总领辅国事务。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因为自己年轻，不想一下子担任重要职务。戊子日，任命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司徒。北魏前任河间太守范阳人卢普率领他的部曲几千户人家到渔阳谋生，于是占据了几个郡。秋季七月己未日，后燕君主慕容盛派遣使者任命卢普为幽州刺史。辛酉日，后燕君主慕容盛下诏说，按照法律条例，公侯有罪可以用金帛赎罪，这不足以惩罚恶人，反而有利于王府，很没有道理。从今以后都让他们立功来赎罪，不要再交纳金帛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连启都去世。后秦的齐公姚崇、镇东将军杨佛松进犯洛阳，河南太守陇西人辛公敬环绕城池固守。雍州刺史杨全期派遣使者向魏长山王拓跋尊求救。北魏君主拓跋圭任命散骑侍郎西河人张继为拓跋尊的从事中郎，作为回报。杨全期问张继说，魏国攻打中山时有多少士兵？张继说，40多万。杨全期说，凭借魏国的强大，小小的羌族不值得消灭，而且晋朝和魏国本来就是一家，现在既然结好，按理不应该有所隐瞒。这里军队弱，粮食少，洛阳的救援只有依靠魏国了。如果能保全，一定有厚报；如果不能守住，与其让羌人得到，不如让魏国得到。张继回去报告。八月，拓跋圭派遣太尉穆崇率领6万骑兵前往救援。后燕的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，威势遍布境内，害怕后燕君主慕容盛怀疑他，多次征召都不去赴任。因为他的家在龙城，不敢公开反叛，暗中招引卫兵，许诺献出郡城投降魏国。又派使者急速赶往龙城，大肆宣扬敌寇的声势。慕容盛说，这一定是假的，召来使者审问，果然没有事实。慕容盛杀光了李朗的族人，丁酉日派遣辅国将军李翰讨伐他。当初北魏的奋武将军张衮凭借才能谋略，被北魏君主拓跋圭信任重用，视为心腹。拓跋圭向张衮询问中州的士人，张衮推荐了卢普和崔成，拓跋圭都任用了他们。拓跋圭围攻中山很久没有攻下，军中粮食缺乏，向群臣询问计策。崔成当时担任御史中丞，回答说，桑葚可以辅助军粮，猫头鹰吃了桑葚而改变叫声，这是诗人所称道的。拓跋圭虽然采纳了他的话，允许百姓用桑葚充当租税，但认为崔成轻慢，心中怀恨。后秦人进犯襄阳，雍州刺史西辉写信向魏长山王拓跋尊求救说，贤兄，指拓跋圭虎步中原。拓跋圭认为西辉没有君臣之礼，命令张衮和崔成回信，一定要贬低他的君主。张衮崔成在信中提到西辉的君主晋安帝时称为贵主，拓跋圭发怒说，命令你们贬低他，却称他为贵主，和贤兄相比如何？崔成投降北魏时，因为天下正乱，恐怕自己的后代被灭绝，让他的妻子张氏和四个儿子留在冀州，崔成独自带着幼子崔泽到了平城，留下的妻子儿女于是投奔了南燕。拓跋圭用这些事责问崔成，赐崔成死。卢普接受了后燕的官爵任命，侵扰掠夺北魏的郡县，杀了北魏的幽州刺史封达干。拓跋圭认为张衮所推荐的人都不合格，将张衮贬为尚书令史。张衮于是闭门不出，不与人交往，只亲手校勘荆棘，一年多后去世。后燕君主慕容宝失败时，中书令明部尚书封邑投降了北魏。拓跋圭任命封邑为给事黄门侍郎，都做大官。拓跋圭向封邑询问后燕的旧事，封邑回答的疏远怠慢，也被罢官回家。武威王突发无辜喝醉了酒，骑马摔伤肋骨而死， 一命立年长的人为君主。国人立他的弟弟突发利禄孤，追谥突发乌孤为武王，庙号列祖。突发利禄孤实行大赦，将都城迁到西平。南燕王慕容德派使者游说幽州刺史毕驴浑，想让他归降，毕驴浑不听。慕容德派北帝王慕容忠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攻击他，慕容德进军占据琅琊、徐州，兖州的百姓归附的有10多万人。慕容德从琅琊领兵向北，任命南海王慕容法为兖州刺史，镇守梁父。进攻莒城，守将任安弃城逃跑。慕容德任命潘聪为徐州刺史，镇守莒城。蓝汉之乱时，后燕吏部尚书封福向南投奔毕驴浑，毕驴浑上表推荐他担任渤海太守。等到慕容德到来，封福出城投降，慕容德非常高兴地说，我得到青州不算喜事，得到你才算是喜事啊。于是将机密事务交给他。北帝王慕容忠传檄文到青州各郡，说明祸福，毕驴浑将8000多户人家迁入广固城守卫，派司马崔旦戍守博寻，平原太守张豁戍守柳泉。崔旦、张豁接到檄文后都投降了慕容德。毕驴浑害怕，带着妻子儿女投奔北魏。慕容德派舍生校尉刘刚追击，在莒城追上了他们，将他们斩杀。毕驴浑的儿子毕驴道秀自己到慕容德那里请求和父亲一起死。慕容德说，父亲虽然不忠，但儿子却能尽孝，特别赦免了他。毕驴浑的参军张英为毕驴浑起草檄文，文辞多有傲慢不敬之处，慕容德将他抓来责备。张英神色自若，慢慢地说，毕驴浑有我这个臣子，就像韩信有蒯通一样，蒯通遇到汉高祖而活命，我遇到陛下而被杀，和古人相比，我私下感到不幸罢了。慕容德杀了他，于是定都广固。燕国的李翰走到建安，燕王慕容盛紧急召见他，群臣都猜不出其中的缘故。九月辛未日，又派他回去。李朗听说他的家人被杀，就聚集了2000多户人家来巩固自己。等到听说李翰回来，以为燕国发生了内变，就不再设防，留下他的儿子李养防守令之，自己到北平去迎接北魏的军队。壬子日，李翰袭击令之，攻克了他，派广威将军孟广平追到吴中，赶上李朗，杀了他。后秦君主姚兴因为灾疫多次出现，降低称号称王，下诏命令三公、九卿、将领、州牧、郡守、县令各自降低一级官阶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为弘始。慰问孤寡贫穷的人，选拔推荐贤能俊杰，精简法令，清理审查诉讼案件，郡守县令中有政绩的就奖赏他们，贪婪残暴的就诛杀他们，远近各地都肃然敬畏。冬季10月甲午日，燕国的中尉将军魏双有罪被赐死。李翰回来听说魏双死了，很害怕，抛弃军队逃亡，到了板刑又回来认罪。燕王慕容盛恢复了他的爵位，对侍中孙晴说，李翰作为将领却抛弃军队，罪行不可赦免。但是从前先帝流亡在外，骨肉离心，公卿大臣丧失节操，只有李翰身为宦官，忠诚勤勉不懈怠，始终如一，所以我顾念他的功劳而赦免了他。新宫靖坚守了100多天，北魏的救兵没有赶到，后秦军队攻下洛阳，俘获了新宫靖。新宫靖见到后秦王姚兴不肯下拜，说，我不会做枪贼的臣子。姚兴把他囚禁起来，新宫靖逃了回来。从淮河、汉水以北各城多数请求投降，送人质到后秦。北魏君主拓跋圭任命穆崇为豫州刺史，镇守野王。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性情苛刻严厉，生杀任意，征发东方各郡中已经免除奴籍而成为佃客的人称之为乐属，迁移安置到京师用来补充兵役。东方各郡一片喧扰，百姓以此为苦。孙恩趁着民心骚动，从海岛上率领他的党徒杀了上虞县令，随即进攻会稽。会稽内史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，世代信奉天师道，不出兵也不设防，每天在道士里磕头跪拜念咒。蜀官请求出兵讨伐孙恩，王凝之说，我已经请求大道，借了鬼兵把守各渡口要道，各有数万人，贼寇不值得担忧。等到孙恩逐渐逼近才允许出兵，孙恩已经到达郡城下。甲寅日，孙恩攻陷会稽， 王凝之逃走，孙恩抓住并杀了他，还杀了他的几个儿子。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韫是谢毅的女儿，听说贼寇到来，举动镇定自若，命令婢女抬着轿子抽出刀出门，亲手杀了几个人才被抓住。吴国内史桓谦、临海太守新秦王司马崇、义兴太守魏颖都弃郡逃跑。于是会稽的谢真、吴郡的陆龟、吴兴的秋汪、义兴的许冲之、临海的周胄、永嘉的张勇等人，以及东阳、新安总共八郡的人同时起兵，杀死地方长官来响应孙恩。十天之内聚集了几十万人。吴兴太守谢邈、永嘉太守司马懿、嘉兴公顾应、南康公谢明惠、黄门郎谢冲、张坤、中书郎孔道等人都被孙恩的党徒杀死。谢邈、谢冲都是谢安的弟弟的儿子。当时三吴地区太平已久，百姓不熟悉作战，所以郡县的军队都望风溃逃。孙恩占据会稽，自称征东将军，逼迫世人做他的属官，称他的党徒为长生人。百姓中有不和他同流合污的，连婴儿一起杀戮，死去的人十有七八。他把各县县令剁成肉酱，让他们的妻子儿女吃，不肯吃的就肢解他们。孙恩的军队经过的地方，掠夺财物，烧毁村镇房屋，焚烧粮仓，砍伐树木，填塞水井，百姓都聚集到会稽。妇女中有婴儿不能带走的，就被扔到水中，说祝贺你先登上仙堂，我随后就来找你。孙恩上表列举会稽王司马道子及其世子司马元显的罪状，请求杀掉他们。自从皇帝即位以来，朝廷内外离心离德，十座城以南都被荆州、江州占据，以西都被豫州专有，京口和江北都被刘牢之和广陵相高雅之控制，朝廷所能管辖的只有三吴地区而已。等到孙恩作乱，八郡都被孙恩占有，京城附近的各县盗贼到处风起，孙恩的党徒也有潜伏在建康的，人心恐惧。皇帝常常担心有人暗中起事，于是内外戒严。加授司马道子黄钺，司马元显兼任中军将军，命令徐州刺史谢衍监管吴兴、义兴的军事来讨伐孙恩。刘牢之也发兵讨伐孙恩，上奏章后就出发了。西秦任命京城太守辛进为右丞相。十二月甲午日，燕国的燕郡太守高胡率领三千户人家投降北魏。高胡是高泰的儿子。丙午日，燕王慕容盛封他的弟弟慕容渊为张武公，慕容前为柏林公，儿子慕容定为辽西公。丁未日，燕国太后段氏去世，谥号惠德皇后。谢衍攻击并杀了徐允之，迎接魏颖回到郡中，进军攻击秋汪，打败了他，与刘牢之转战向前，所向披靡。谢衍留住乌城，派司马高素协助刘牢之进军逼近浙江。皇帝下诏任命刘牢之都督吴郡诸军事。当初彭城人刘裕生下时母亲就死了，父亲刘翘侨居京口，家境贫困，想把他抛弃。同郡人刘怀敬的母亲是刘裕的姨妈，生下刘怀敬还不满一年，就跑过去救下刘裕，断了刘怀敬的奶来喂刘裕。等到刘裕长大，勇健而有远大志向，只认识几个字，靠卖鞋子为生，喜欢赌博，被乡里人看不起。刘牢之攻打孙恩，引荐刘裕参与军事，派他率领几十个人侦察贼寇，遇到数千贼寇立即迎击，随从的人都战死了，刘裕掉到河岸下面。贼寇来到岸边想要下去，刘裕奋力挥舞长刀，仰面砍杀了好几个人，才得以登岸，仍大声呼喊着追赶贼寇，贼寇都逃走，刘裕杀伤的人很多。刘敬轩奇怪刘裕很久没有回来，带兵去寻找他，看见刘裕独自驱赶着几千人，大家都叹息，于是进兵攻击贼寇，大败贼军，斩杀俘虏了一千多人。当初孙恩听说八郡响应他，对他的部属说，天下不再有大事了，我将和诸位穿着朝服到建康去。不久听说刘牢之逼近长江，说我割据浙江以东，不失为越王勾践。戊申日，刘牢之领兵渡过长江，孙恩听说后说，我不以逃跑为羞耻，于是驱赶着男女二十多万人向东逃跑，沿路丢弃了很多宝物，子女官军争相抢夺，孙恩因此得以逃脱，又逃入海岛。高素在山阴打败孙恩的党徒，杀了孙恩所任命的吴郡太守陆龟、吴兴太守秋汪、余姚县令吴兴人沈穆夫。东方遭受战乱， 百姓盼望官军到来，但是刘牢之等人放纵士兵暴虐掠夺，世人百姓失望，郡县城中没有人迹，一个多月后才逐渐有回来的人。朝廷担心孙恩再来，任命谢衍为会稽太守，都督五郡军事，率领徐州的文武官员防守沿海口岸，任命司马元显录尚书事。当时的人称司马道子为东路，司马元显为西路。西府车马拥挤，东府门前可以张网捕雀。司马元显没有好的师友，所轻信的都是些谄媚阿谀的人，有的被说成是一时的英杰，有的被说成是风流名士。因此司马元显日益骄奢，暗示李官提议，认为自己德高望重，既然总揽百官，百官都应该恭敬敬礼。于是公卿以下见到司马元显都下拜。当时战事频繁，国家财用空虚，从司徒以下每天口粮只有七升，而司马元显却不停地聚敛钱财，财富超过皇室。殷仲堪担心桓玄专横跋扈，于是和杨泉妻结为婚姻，互相援助。杨泉妻多次想要攻打桓玄，殷仲堪常常阻止他。桓玄担心最终会被殷仲堪、杨泉妻消灭，于是向执政报告，请求扩大自己所统辖的地区。执政也想从中挑拨，使他们相互背离，于是加授桓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，又用桓玄的哥哥桓伟代替杨泉妻的哥哥杨广为南蛮校尉。杨泉妻愤怒恐惧，杨广想要拒绝桓伟上任，殷仲堪不同意，让杨广出任宜都、建平两郡太守。杨资敬原先担任江夏相，桓玄派兵袭击并劫持了他，让他担任资义参军。杨泉妻整顿军队，建立军旗，扬言要救援洛阳，想要和殷仲堪一起袭击桓玄。殷仲堪虽然表面上结交杨泉妻，但内心怀疑他的用心，苦苦劝阻，还是像老虎一样不能禁止，就派堂弟殷玉驻扎在北境，用来遏制杨泉妻。杨泉妻既然不能单独行动，又猜不透殷仲堪的本意，于是解除了军队。殷仲堪多疑而缺少决断，资义参军罗启生对他的弟弟罗尊生说，殷侯仁厚而没有决断，一定会遭祸，我蒙受他的知遇之恩，道义上不能离开，一定会为他而死。这一年荆州发生大水，平地水深三丈，殷仲堪打开粮仓来赈济饥民。桓玄想趁他空虚来攻打他，于是发兵西上，也声称救援洛阳，给殷仲堪写信说，杨泉妻接受国家恩典却放弃皇家陵园，我们应该共同讨伐他。现在我要进入沔水讨伐消灭杨泉妻，已经在江口驻扎军队，如果你和我没有二心，可以捉住杨广杀掉，如果不这样，我就要率兵进入长江。当时巴陵有积蓄的粮食，桓玄先派兵袭击夺取了他。凉州刺史郭权将要赴任，路经下口，桓玄假称朝廷派郭权做自己的前锋，于是把江夏的部队交给他，让他督率各军一起前进，秘密报告哥哥桓伟，让他做内应。桓伟仓皇不知所措，亲自拿着桓玄的书信给殷仲堪看。殷仲堪扣留桓伟作为人质，让他给桓玄写信，言辞非常凄苦恳切。桓玄说，殷仲堪为人没有决断，常常计较成败，为儿子考虑，我哥哥一定没有忧虑。殷仲堪派殷玉率领水军七千人到西江口，桓玄派郭权、伏洪攻击他们，殷玉等败逃。桓玄驻扎在巴陵，吃那里的粮食。殷仲堪派杨广和自己的侄子殷道护等抵抗，都被桓玄打败。江陵震惊恐惧，城中缺乏粮食，用胡麻发给士兵做口粮。桓玄乘胜到达陵口，距离江陵20里，殷仲堪紧急召唤杨泉妻来救援自己。杨泉妻说，江陵没有粮食，用什么来对付敌人？你可以来投奔我，一起守卫襄阳。殷仲堪的意图是要保全军队和辖区，不想放弃荆州而逆流逃走，于是骗他说近来征集了一些，已经有了储备。杨泉妻相信了他，率领步兵骑兵8000人，精良的铠甲映日生辉，到达江陵。殷仲堪只是用范式来犒劳他的军队。杨泉妻大怒说，这次要失败了，不去见殷仲堪，和他哥哥杨广一起攻击桓玄。桓玄害怕他们的锐气，退军到码头。第二天杨泉妻率兵急攻郭权，几乎抓住他。正好桓玄的军队赶到，杨泉妻大败，单人匹马逃往襄阳。 因众刊逃出奔往赞城。桓玄派将军冯该追赶杨全七和杨广，都抓住杀了，把头送到建康。杨全七的弟弟杨思平、堂弟杨尚宝、杨资敬逃入蛮族地区。殷仲堪听说杨全七死了，带着几百人将要逃往长安，到了冠军城，冯该追上了他，回到坐西逼他自杀，并杀了殷道户。殷仲堪信奉天师道，祈求鬼神不吝惜财物，却吝啬于周济急难，喜欢用小恩小惠来取悦别人，有病的亲自为诊脉分药，运用计谋隐蔽繁琐，但缺少洞察全局的谋略，所以导致失败。殷仲堪逃跑的时候，文武官员没有送行的，只有罗启生跟随着他。经过自己家门时，弟弟罗尊生说，这样分离怎么能不握一下手。罗启生调转马头伸手，罗尊生有力气，顺势把他拉下马来，说，家里有老母，你走了要去哪里？罗启生挥泪说，今天的事我一定为此而死，你们奉养母亲，不失去做儿子的孝道，一家之中有忠有孝，又有什么遗憾？罗尊生抱得更紧了，殷仲堪在路上等着，看到罗启生无法脱身，就策马离开了。等到桓玄到来，荆州人是没有不去拜见桓玄的，只有罗启生不去，反而料理殷仲堪的家事。有人说，这样做灾祸一定会到了。罗启生说，殷侯待我如国事，我被弟弟牵制，不能跟着他一起消灭丑恶叛逆，还有什么面目去向桓玄求活呢？桓玄听说后很生气，但平时待罗启生一向优厚，先派人告诉他说，如果你向我道歉，我就释放你。罗启生说，我是殷荆州的官吏，荆州失败了，不能挽救，还有什么可道歉的？桓玄于是逮捕了他，又派人问罗启生还有什么话要说。罗启生说，文帝杀了嵇康，嵇绍成了晋朝的忠臣，向您请求留下一个弟弟来供养老母。桓玄于是杀了罗启生，而赦免了他的弟弟。梁王吕光病重，立太子吕绍为天王，自己号称太上皇帝，任命太原公吕纂为太尉，长山公吕弘为司徒，对吕绍说，现在国家多难，三个邻国都在窥伺机会，我死后让吕纂统帅六军，吕弘管理朝政，你恭敬自守，无为而治，把重担委托给两位哥哥，或许可以渡过难关，如果内部互相猜忌，那么内乱很快就会到来。又对吕纂吕弘说，吕永业不是拨乱反正的才能，只是因为立嫡长子是常理，才勉强居于君主之位。现在外面有强敌，人心不安，你们兄弟和睦，那么国运可以流传万世。如果内部互相图谋，那么灾祸就在眼前。吕纂吕弘哭着说，不敢。又握着吕纂的手告诫他说，你性格粗暴，很让我担忧，好好辅佐吕永业，不要听信谗言。当天吕光去世，吕绍密不发丧，吕纂推开阁门进去痛哭，尽情哀悼后出来。吕绍害怕要把王位让给吕纂，说兄长功高年长，应该继承大统。吕纂说，陛下是国家的嫡长子，臣怎敢冒犯。吕绍坚持让位，吕纂不答应。骠骑将军吕超对吕绍说，吕纂为将多年，威震内外，居丧不哀，走路昂首阔步，一定有意志，应该早点除掉他。吕绍说，先帝的话还在耳边，怎么能违背？我已若年担负重任，正依赖两位兄长来安定国家，就算他们要图谋我，我视死如归，终究不忍心有这样的想法。你不要再说了。吕纂在战路堂拜见吕绍，吕超持刀侍立在旁，用眼神示意吕绍逮捕吕纂，吕绍不同意。吕超是吕光的弟弟，吕宝的儿子。吕弘秘密派尚书江济对吕纂说，主上昏暗懦弱，不能承受诸多患难，兄长威望恩德向来显著，应该为国家考虑，不可拘泥小节。吕纂于是当夜率领壮士数百人翻越北城，进攻广厦门，吕弘率领东院的兵士砍开红范门。左卫将军齐从据守荣民观，迎面问道，是谁？众人说，太原公。齐从说，国家有大变故，主上新即位，太原公不走正道，夜里闯入晋城，想要作乱吗？于是拔剑直向前砍吕纂，砍中额头，吕纂的左右擒住齐从。吕纂说，是义士，不要杀。吕绍派虎贲中郎将吕开率领禁兵在端门抵抗， 吕超率领士卒2000人赶去。士兵们一向害怕吕纂，都不战而溃。吕纂从清角门进入，登上千光殿。吕绍登上紫阁自杀。吕超逃奔广武。吕纂害怕吕洪兵强，要把王位让给吕洪。吕洪说，我因为吕绍是弟弟，却继承大统，众人心里不服，所以违背先帝遗命废除了他，惭愧有负于权下。现在又越过兄长而立，哪里是我的本意。吕纂于是让吕洪出去宣告众人说，先帝临终时，我们接受诏命如此。群臣都说，只要国家有君主，谁敢违抗。吕纂于是即天王位，大赦，改年号为咸宁，给吕光谥号义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给吕绍谥号隐王，任命吕洪为大都督、都中外诸军事、大司马、车骑大将军、司隶校尉、录尚书事，改封为番河郡公。吕纂对齐聪说，你以前砍我也太狠了。齐聪哭着说，隐王是先帝所立，陛下虽然应天顺人，但我心中还没想通，只担心陛下不死，怎么说得上狠呢？吕纂赏识他的忠诚，善待他。吕纂的叔父征东将军吕方镇守广武，吕纂派使者对吕方说，吕超确实是忠臣，义勇可嘉，但不识国家大体，不懂权变之道，正要依靠他来度过世难，可以把这意思告诉他。吕超上书谢罪，吕纂恢复了他的爵位。这一年，后燕君主慕容盛任命河间公慕容熙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尚书左仆射，兼任中领军。刘卫臣的儿子刘文臣投降北魏。北魏君主拓跋圭把宗室女嫁给他，任命他为上将军，赐姓素氏。隆安四年，庚子年，公元400年。春季，正月，壬子朔，初一，后燕君主慕容盛大赦，自己贬低称号为庶人天王。北魏才官将军何拔在辽西袭击卢普，戊午，初七，攻下，俘虏卢普和他的儿子卢焕，送到平城，车裂处死。后燕君主慕容盛派广威将军孟广平救援卢普，没赶上，斩杀了北魏辽西地方长官后返回。乙亥，24日，大赦。西秦王乞伏前归迁都到院川。突发利禄孤大赦，改年号为建和。高句丽王高安侍奉后燕的礼节怠慢。二月，丙申，16日，后燕王慕容盛亲自率领30000军队袭击高句丽，任命骠骑大将军慕容熙为前锋，攻下新城、南苏两座城池，开拓疆土700多里，迁徙5000多户而回。慕容熙的勇猛在众将中居首。慕容盛说，叔父雄健果敢，有士祖的风范，只是谋略不如罢了。当初北魏君主拓跋圭娶了刘头卷的女儿，宠爱在后宫之首，生下儿子拓跋嗣。等到攻克中山，俘获后燕君主慕容宝的幼女，将要立皇后，按照本国的旧例，铸造金人来占卜，刘氏铸造不成，慕容氏铸成。三月，戊午，初八，立慕容氏为皇后。桓玄已经攻克荆州、雍州，上表请求监管荆州、江州二州，朝廷下诏任命桓玄为都督荆、雍、秦、梁、益、宁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任命中护军桓修为江州刺史。桓玄上书坚持要求江州，于是升桓玄为都八州吉阳，与八部诸军事，又兼领江州刺史。桓玄就擅自任命其兄桓伟为雍州刺史，朝廷不能违抗，又任命侄子桓震为淮南太守。后梁王吕纂因为大司马吕洪功高势大，猜忌他，吕洪自己也疑惧，于是率领东院的军队作乱，攻打吕纂。吕纂派部将交辩攻击他，吕洪的军队溃散出逃。吕纂纵兵大肆抢掠，把东院的所有妇女赏给军队，吕洪的妻子女儿也在其中。吕纂笑着对群臣说，今天的战斗怎么样？侍中房轨回答说，上天降祸粮食，忧患不断。先帝刚去世，隐王被废黜，陵墓刚修完，大司马就起兵，京师流血，兄弟相残。虽然吕洪自取灭亡，但也因为陛下没有兄弟情义，应当反省自责，向百姓谢罪。反而放纵士兵大肆抢掠，囚禁侮辱士人妇女，事端由吕洪引起，百姓有什么罪？而且吕洪的妻子是陛下的弟媳，吕洪的女儿是陛下的侄女， 怎么能让无赖小人侮辱他们做奴婢婢妾？天地神明，怎么能忍心看到这些？于是抽泣流泪。吕纂改变脸色道歉，把吕红的妻子女儿召入东宫，优厚地安抚他们。吕红打算投奔突发利禄姑，途经广武时去拜见吕方。吕方见到他后大哭说，天下如此广阔，你为什么偏偏来到这里？于是将吕红逮捕送进监狱，吕纂派力士康隆前去将他击杀。吕纂立妃子杨氏为皇后，任命皇后的父亲杨环为尚书左仆射、梁都尹。辛卯日，后燕襄平县令段登等人谋反被处死。后梁王吕纂准备征讨武威王突发利禄姑，中书令杨颖劝谏说，利禄姑上下同心，国家没有可乘之机，不可征讨。吕纂不听。利禄姑派其弟突发怒檀率军抵御。夏季四月，突发怒檀在三堆击败后梁军队，斩首2000余人。当初陇西人李浩喜爱文学，有美名。他曾与郭伦以及同母异父的弟弟敦煌人宋昼同住一宿。郭伦起身对宋昼说，你将官至极品，李军终将拥有国家。当有母马生下白鹅小马驹时，就是其时。后来孟凡任沙州刺史，任命李浩为孝谷县令。宋昼侍奉北凉王段业，任中散常侍。孟敏去世后，敦煌护军冯异人郭谦、沙州至中敦煌人索先等人因李浩温和刚毅，有人证，推举他为敦煌太守。李浩起初感到为难，恰逢宋昼从张掖告假回乡，对李浩说，段王没有远略，最终必定一事无成。兄长难道忘了郭伦的话吗？白鹅马驹如今已经降生了。李浩于是听从，派使者向段业请求任命，段业便任命李浩为敦煌太守。右卫将军敦煌人索嗣对段业说，不能让李浩留在敦煌。段业便让索嗣取代李浩任敦煌太守，并派他率领500骑兵赴任。索嗣距离敦煌20里时，传令李浩前来迎接自己。李浩惊疑不定，准备出城迎接。孝谷县令张淼和宋昼制止他说，段王安弱，正是英豪大有作为之时，将军具有整个敦煌的资本，怎能拱手让人？索嗣自恃是本郡人，认为人心归附于他，没料到将军能突然抵抗，一战便可擒获他。李浩听从了，先派宋昼去见索嗣，用甜言蜜语诱惑他。宋昼回来对李浩说，索嗣至骄兵弱，容易对付。李浩于是派张淼、宋昼以及自己的两个儿子李兴、李让率军迎击，索嗣大败逃走，返回张掖。李浩平素与索嗣交好，尤其痛恨他，上表段业请求处死索嗣。举渠南城也憎恶索嗣，劝段业除掉他。段业于是杀死索嗣，派使者向李浩道歉，晋升李浩为都督梁兴以西诸军事，镇西将军。吐谷浑首领士皮去世，其子树若干年仅9岁，弟弟乌合低继位。乌合低娶了树若干的母亲念氏为妻，生下穆归、穆言。乌合低懦弱荒淫，不能治理国家。念氏独揽国政，有胆识智谋，国人都敬畏服从他。后燕前将军段基是太后段氏的侄儿，被段登的供词牵连，五月壬子日逃奔辽西。丙寅日，魏将军东庭县侯王寻去世。己巳日，北魏主拓跋圭东行至涿鹿，西行至马邑，视察雷水源头。戊寅日，后燕段基又回来认罪。后燕王慕容盛赦免了他，赐号司悔侯，让他娶公主为妻，入职殿内。谢衍凭借声望镇守会稽，却不能安抚百姓，又不做军事防备。众将领都劝谏说，贼寇近在海边，窥伺时机，应当给他们打开自新之路。谢衍不听，说苻坚的百万大军尚且送死在淮南，孙恩这小贼兵败逃入大海，哪能再出来？如果他真敢出来，那是上天要杀他。不久孙恩进犯家口，攻入余姚，攻破上虞。进军到邢浦时，谢衍派参军刘宣之将其击败，孙恩退走。没过几天，孙恩再次进犯邢浦，官军战败，孙恩乘胜径直前进。己卯日抵达会稽，谢衍还没吃饭，说要先消灭这个贼寇再吃饭。于是上马出战，兵败，被帐下都督张猛杀死。吴兴太守宇环担心郡民再次响应孙恩，杀死了男女数千人。 孙恩转进犯临海。朝廷大为震惊，派冠军将军桓不才、辅国将军孙吴忠、宁朔将军高雅之率军抵御。后秦征西大将军陇西公姚硕德率兵5000征讨西秦，从南安峡进入。西秦王乞伏前归率众将领抵御，驻军陇西。杨轨、田玄明密谋杀害武威王突发利禄孤，突发利禄孤杀了他们。六月庚辰朔日，发生日食，任命琅琊王师何成为尚书左仆射。何成是何准的儿子。甲子日，后燕大赦天下。后梁王吕纂准备袭击北凉，姜济劝谏说，盛夏时节农事正忙，应当暂停用兵。如今远征岭西，突发是城虚袭击京师，怎么办？吕纂不听，进军包围张掖，向西劫掠建康。突发怒谈听说后，率10000骑兵袭击孤臧，吕纂的弟弟陇西公吕伟凭据北城自守。突发怒谈在朱明门上设酒宴，鸣钟击鼓，犒劳将士，在青阳门炫耀兵力，劫掠8000余户后离去。吕纂听说后，率军返回。秋季七月壬子日，太皇太后李氏去世。丁卯日，大赦天下。西秦王乞伏前归派五位将军穆务等人驻守，后秦军队的砍柴取水道路被切断，后秦王姚兴暗中率军救援。乞伏前归听说后，派穆务率中军20000驻守鄱阳，镇军将军罗敦率外军40000驻守侯成谷，乞伏前归自己率领轻骑数千提前侦察后秦军队。恰逢大风昏暗大雾，与中军失去联系，被追击的骑兵逼迫进入外军。天明后与后秦军交战，大败，逃回汴川，其部众36000全部投降后秦。姚兴进军扶罕，前归逃往京城，对各位首领说，我没有才能，窃据名号已经超过12年，如今败散到这种地步，没有办法抵挡敌人，想西去据守允无，如果全部人马一起走，必定不能免祸。你们留在这里，各自率领部众投降后秦，来保全宗族，不要跟随我了。大家都说，无论生死都愿意跟随陛下。钱圭说，我现在将要寄人篱下，如果上天不让我灭亡，或许将来能够恢复就业，再与你们相见。现在跟随我一起死没有益处。于是大哭而别。钱圭独自率领几百骑兵逃往允吾，向武威王利禄孤请求投降。利禄孤派广武公突发怒谈迎接他，将他安置在静心，用上宾的礼仪对待他。镇北将军突发巨言对利禄孤说，前归本来是我们的属国，趁着乱世自称君主，如今是穷来归顺，并非真心诚意，如果他逃往后秦姚氏那里，必定成为我们的祸患，不如将他迁到以服之地居留，使他不能离开。利禄孤说，他困窘来归附我，我却反过来怀疑他的诚心，怎能鼓励后来的人呢？突发巨言是利禄孤的弟弟。秦军退去后，南羌的梁哥等人秘密招降乞伏前归，前归准备答应。他的臣子乌隐阿洛将此事报告给静心太守殷畅，殷畅快马告知利禄孤，利禄孤派他的弟弟兔雷率领3000骑兵驻扎在门天岭。前归害怕被利禄孤杀害，对他的太子赤盘说，我们父子住在这里，一定不会被利禄孤容纳。现在姚氏正强盛，我打算归附他，如果全家一起走，一定会被追兵赶上。我把你兄弟和你母亲作为人质，他一定不会怀疑。我在长安，他终究不敢害你们。于是把赤盘等人送到西平。八月，前归向南逃往扶罕，于是投降了后秦。丁亥日，尚书左仆射王雅去世。九月癸丑日，发生地震。梁国的吕方投降了后秦，广武的3000多户百姓投奔武威王利禄孤。冬季11月，高雅之与孙恩在余姚交战。高雅之战败，逃往山阴，阵亡者17000-78000。朝廷下诏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等5郡，率军攻打孙恩，孙恩逃入海中。刘牢之向东驻扎在上虞，派刘裕戍守巨章。吴国内史袁嵩修筑护都垒以防备孙恩。袁嵩是袁乔的孙子。会稽王世子司马袁显请求兼任徐州刺史，朝廷下诏任命袁显为开府仪同三司，都督杨、豫、徐、兖、青、幽、冀、并、荆、江、雍、梁、益、交、广16州诸军事，领徐州刺史，封他的儿子司马彦伟为东海王。 起伏前归到达长安，后秦君主姚兴任命他为都督河南诸军事、河州刺史、归义侯。过了很久，起伏赤盘想要逃到前归那里，武威王利禄孤追上并抓住了他。利禄孤要杀赤盘，广武公突发怒谈说，儿子回到父亲那里不值得深责，应该宽恕他以显示大度。利禄孤听从了。后秦君主姚兴送还东晋将领刘松等200多人归国。北凉晋昌太守唐尧反叛，向六郡发布檄文，推举李浩为冠军大将军、沙州刺史、梁公兼敦煌太守。李浩赦免境内罪犯，改年号为庚子，任命唐尧为征东将军，郭谦为军资祭酒，索先为左长史，张邈为右长史，尹建兴为左司马，张体顺为右司马。派遣从侍中郎宋昼向东征伐梁兴，并攻打玉门以西各城，都攻占了。酒泉太守王德也背叛了北凉，自称河州刺史。北凉王段业派举渠蒙逊讨伐他，王德焚毁城池，率领中取部众投奔唐尧，举渠蒙逊追到沙头，大败王德，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和部落而回。12月戊寅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天津星宿。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因为星象异常而解除录尚书事的职务，又被加授尚书令。吏部尚书车胤因为元显骄横放肆，告诉会稽王司马道子，请求加以禁止抑制。元显听说但未详查，问司马道子车屋子平退他人说了什么事，道子不回答。元显坚持追问，道子生气地说，你想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和朝中人士说话吗？元显出来对他的党羽说，车胤离间我们父子，秘密派人去责备车胤，车胤害怕自杀了。壬辰日，后燕君主慕容盛设立燕台，统领各部杂役。北魏太史多次上奏天象错乱，北魏君主拓跋圭亲自阅览占卜书籍，大多说是改朝换代，于是下诏告诫群臣说，帝王继承统治都有天命，不可妄自干预，又多次改变官名，想要以此压制灾异。以曹郎董密进献伏尔仙经，拓跋圭设置仙人博士，建立仙方，主炼各种药物，封禁西山以供应柴薪。药炼成后让死囚是服，多数死亡，没有效果。但拓跋圭仍然相信，不断访求。拓跋圭常常认为后燕君主慕容垂的儿子们分别占据要职，导致权力下移，最终败亡，深表非议。博士公孙表迎合旨意，进献韩非一书，劝拓跋圭用法律制度统治臣下。左将军李肃性格简慢，常常在拓跋圭面前放松不严肃，随意咳嗽吐痰。拓跋圭积累了他以往的过失，于是杀了他，群臣震惊恐惧。丁酉日，后燕王慕容圣尊奉献庄后丁氏为皇太后，立辽西公慕容定为皇太子，大赦天下。这一年，南燕王慕容德在广固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建平，改名为贝德，想让官吏百姓容易避讳。追谥后燕君主慕容伟为幽皇帝，任命北帝王慕容忠为司徒，慕于拔为司空，封福为左仆射，慕于护为右仆射，立妃段氏为皇后。